方无余文学引路。你好，欢迎收听大方 FM。 在接下来两周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女性创作者，讲述他们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之间的微妙情感，也分享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作家钱嘉楠。
大家好，我是钱嘉楠。
嘉楠你好，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刚刚过去，请问你通常会庆祝这个节日吗？以怎样的方式庆祝呢？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已经忘记是怎么过了，但是我估计是一个平常的一天。我一般不太会去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因为就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三八这个词在中文当中实在太难听了，我们用来骂人的。第二个是劳动妇女这种称呼，我觉得它在中文语境里它跟建设祖国啊这种很宏大的概念勾连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有可能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节日一提起，我就想起了幼儿园里学习用皱纸做大红花，然后回家献给母亲，这是我学习到的庆祝方式，它有着浓重的时代感和自上而下的标准。所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好像给我们一种概念，就所谓的劳动一定要出于一种宏大的社会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我更希望以后给女性的节日强调女性的自我，强调女性的个体，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节日，是我会庆祝的。
你的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塑造了一位看似乖巧，实则内心充满棱角的上海女孩周允。周允的母亲兵营精明好强，父亲温和懦弱。那么周允作为下岗工人家庭的独生女，从小就被妈妈视作改变命运的稻草。有人将你笔下的这对母女关系跟奥斯汀笔下的妈妈们对女儿们的期待做对比，比如说班纳特夫人，都反映了在时代背景下亲情关系与资本经济时代的这个博弈。那么你怎样看待兵营与周允间的这样的母女关系？你认为资本逻辑对家庭和亲情最大的影响在哪里呢？
这种母女关系它有它的正常之处，但是恰恰是这种正常让我觉得很悲哀。资本的逻辑对于家庭和亲情仍然是有操控的，这在我看来。所以虽然不吃鸡蛋人里面是贫穷和功利的现实，但是如果放到今天，我觉得是一种中产与功利的现实，功利这一点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实质也没有变化。比如说现在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可以下高昂的投资，幼儿园的时候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买学区房，到了大学很多父母都会要送孩子，甚至高中就要送孩子出国读书，基本上很多孩子就本科阶段是没有奖学金的，所以基本上是一套房子的这样一种代价。下了高昂投资以后，其实对于很多的父母，不是全部的父母而言，而且这一点和父母有多少钱有没有钱关联不大，即使是很有钱不在乎这些钱的父母，他们也是在乎投资回报的。这个投资回报他会以对孩子的大学专业、未来就业以及择偶方面方方面面的选择，因为他觉得我在你身上投入这么多，我当然希望你好。这个好不仅是快乐，很多时候体现在是一种物质的，所以是考虑一种现实。那如果这样一种现实的顾虑和孩子的自我成长发生了一种矛盾，比如说和孩子对快乐的期待发生了矛盾以后，我们会看到一种亲情的裂痕。这里面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为你好其实潜移默化是被资本逻辑把持着的，就是他的那种好他没有意识到，他对现实经历其实是有着他自身成长经历当中背后不安全感。
你是从2016年开始在美国学习生活到现在，能不能谈一下这几年在国外的生活让你对母女关系的问题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在国外的生活中你有没有感受到母女关系对一个女孩的婚恋观、事业观有怎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年龄已经大了，所以我现在对亲情，尤其是亲子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宽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的电视剧《王冠》，就 Crown， 我很喜欢。我有一集当中讲菲利普亲王啊，把查尔斯王子送回自己的高中母校就读，希望那里非常严苛近乎于残酷的那种纪律可以增加查尔斯的阳刚之气。结果查尔斯恨透了那所学校，过了非常非常黑暗的中学生活。这一集当中很多插叙是有关菲利普亲王自己年轻的时候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他的一些经历。菲利普亲王年轻的时候他更加的跌宕起伏，因为他正好经历了纳粹的时期，他自己姐姐又是嫁给纳粹的，然后后来姐姐空难死掉，都是他的父亲又责怪他，觉得是他导致了姐姐死亡。他也很恨自己的父亲，他从父亲那里没有得到过爱。当时对他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的 Uncle Dickie， 当时就对菲利普亲王这么说了，等你当上父亲你就明白了， Every one of us falls short as a parent， 我们每个人做父母都有失败之处。然后他说身为父亲你以后会知道，你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原谅你。我现在看待我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做了他们最好的他们能够给我的东西了。那我们说说国外有不少的同学拖家带口来读书，那么最大的感受还是他们会把孩子当成单独的个体来看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孩子再小，他们凡事都会问孩子，就你想不想要这个啊，你想不想做这个啊。有时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这个是一种过度的溺爱，这是一他们会征求孩子的意见，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孩子去发现自我，发现他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那第二个我发现的一个地方是，尤其是到孩子成年之后，父母会非常有意识的和孩子保持 healthy boundary， 保持一种边界。举个例子，中国的父母会以照顾孩子的衣食住来表达爱，我觉得这种爱的表达当然是非常感人的，但是美国会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我自身是这样的，我妈妈和我通微信视频的时候一定会说就多穿点衣服，这是她的一种爱的表达。我问过我的美国同学，我有一个美国同学 Jane， 她已经是五个，现在应该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孩子到了18岁以后啊，她绝对不会去跟她说你要多穿点衣服或者今天有没有吃饭，就这类的问话，因为这是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他只会说 I love you， 就会直接的表达爱你。中国的父母多穿点衣服是一种 coded language， 其实就是 love you， 是同样的意思，就这个表达不太一样，就可以看到对个人有没有能力照料自我这方面有一种非常细微的一种差别。说到亲子关系对婚恋事业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人文学科的关系，就我毕竟不是在商学院，也毕竟不是在 law school， 这些地方可能功利的父母或者要求孩子成功的这种父母会比较多，所以在人文学科我觉得父母既然已经让孩子进入人文学科，他们的干涉就不是很多。我们的院线尤其是原先在爱荷华有不少跨种族跨性别的那样一种恋爱和婚姻，我会看到就当中肯定是有很多波折的，但是最后父母都接纳了。那当然因为我自己在学院而且是在一个 writer's workshop 作家班，我看到的人当然是更 liberal 的一面，更宽容的一面。美国和中国也一样，有很多的亲子关系是非常跌宕起伏的，有很多母亲是操控欲很强的，那这在各个文化都是存在的。最近一段时间帮我的一个朋友写书评的时候，我很认真的搜索了一下所谓的 toxic maternal behavior， 一种非常危险的近乎有毒的这样一种母亲的行为，有很多心理学网会告诉你哪些行为是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比如说母亲的 dismissive 过度忽视你，母亲的 competitive 觉得你好像在跟他比，然后母亲的 unavailable 就是你在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存在，比如说母亲的 controlling， 他在很多时候操控也很强，他会告诉你这是不正常的，那你会知道哪些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
那么在你自己和母亲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在不同的阶段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变化呢？
现在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是比以前更融洽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因为隔着很远的距离吧。我记得那前年的时候是圣诞节，我跟那也是爱荷华的一个韩国同学，比我第一届韩国同学一家一起吃饭，他们家是那种特别开放，饭桌上什么都能聊的家庭。同学弟弟在纽约大学读书，爱上了一个女生，一晚上都在跟我们聊他的爱情困惑，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女生是不是只是利用他来帮他写作业。一整晚我们就看到他的母亲就在一旁听着，什么意见都不会去给。我很羡慕这种家庭，因为我自己的情况是我从小到大，不是从小到大很小，当然没有，到中学以后这些事情我从来不会对家人说的，因为我知道我一说啊，家人会，尤其是我的母亲，但是那种很严肃，觉得谈恋爱一定要结婚，或者就是有种大惊小怪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发现什么都不说的家庭关系不只是我自己，我很多中国同学也是的，谈恋爱那母亲从来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是哪些人是谁，甚至有没有谈恋爱。今年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我年初的时候结束了一段感情关系，然后因为非常 excruciating 痛彻心扉，后来我就竟然跟我的母亲聊了这个经历，结果发现她很能理解，全程没有任何的 judgment。 但是就当然，如果我还在国内，如果我还被迫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上海人，然后我父母很保守，特别我母亲，她不允许我结婚之前住出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大概绝对也不会跟她提。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希望再亲密的关系也会，就母女关系什么父子关系都好，都要有一些必要的 privacy， 必要的 boundary， 必要的边界。这其实有助于建立一个 safe space， 就建立一个能够开展更加开诚布公的对话的交流的这样一种安全的空间，双方会觉得舒适，能够去坦诚。
小说里的周韵长大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给父母买了大房子，经济和精神都走向独立。那么周韵这个人物符合您对独立女性的理解吗？在国外生活这几年，你对这个女性独立的定义有没有改变？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特别欣赏的女性是谁呢？
我想澄清一点的是，周韵的所谓的独立其实是虚伪的，是虚假的，是失败的。她的这种经济或者精神上的独立无所谓成功而言，因为经济上他是为了父母，房子不属于自己，他是报恩，他是尽孝。精神上他其实也是属于被剥削的一种状态，因为小说里他连婚姻爱情都不由自己做主。周允不是我眼中的独立女性。第二个是我自己对独立女性的一种理解，当然首先我觉得就经济和精神的独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独立，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有自我。拿经济上举个例子啊，我去年回国和大学同学，就是本科同学聊天，发现其实我们在国内很多家长还会觉得，就女孩子要买什么房子，嫁个人就好了。但是这是不一样的，因为男性他有权去拥有自己的房产，其实女性也是一样的，这是建立自我的安全感，其实是要有个体存在的，不是说女性在亲到结婚也好，他个体都不存在，只要有个家庭就好。这不是女性的独立，就不管有没有家庭，他应当都有自我。至于精神的独立，我不仅仅觉得女性有受教育，在公共生活发声，追求事业的这样一种权利，我也觉得女性在性和爱上的独立是很重要的。然后后者其实是这几年的美国生活所教给我的。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他西方人，他指出我身上有这个问题。他说你很清楚你自己在专业领域职业选择上想要什么，但是你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不清楚你自己的需要。他说了以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至少在国内不只是我身上拥有。所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是独立的一个标杆，包括想要什么样的配偶，包括想要怎么样，包括去勇敢的去追求这样一种关系，这种追求就像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就一样，都需要就是自己的一种主动，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很羡慕美国的女生，在任何时候啊，她们都可以大胆的表达自我的感受和想法，她们都不去担心其他人是否有歧义，我想要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我是自己正在学习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完全抛弃东方人，尤其是亚洲人对于他人的这样一种感受的这样一种体谅和照顾，我觉得这很感人，但是在同时情况下自己要勇于去表达自我。说到优秀的独立女性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拿谁举例比较好，但是综合来说，我现在的感觉是我欣赏的独立女性不仅仅能够独善其身，而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成功之后继续去帮助其他的女性。这是我最近在纽约啊，跟一个原先爱荷华的一个亚裔的就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聊的一个问题。就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很多那就是非洲裔的作家成功以后啊，他都会去继续去扶持年轻的同族裔作家，他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群， 但是相对而言，亚裔作家很多成功之后是不会去为年轻的亚裔作家争取权益的。但是近几年我觉得越南裔的那个作家阮清月，觉得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和这个相类似，很多女性成功之后也有一些很不愿意去继续帮助年轻的女性，好像一定要说我吃过的苦头你也必须要吃一遍，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种心理，这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纠正这个心理，然后我觉得如果真正能够帮助他人，这是我眼中的优秀独立女性。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去建立某小团体，然后团体之间互相，而是现如今在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仍然面对隐性或者显性的不平等的情况下，应当团结起来争取应得的权益。
这几年我们发现大荧幕上的公主形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白雪公主与猎人、冰雪奇缘，还有原定三月上档的花木兰等等，女主角不再是乖乖女和被保护者，而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并且能够自我保护的女性。那么在您的观察里，这背后是否也是对女性成长与这个集体困境的一种整体反思呢？
女性的那种综合的困境当然都是存在的，现在我觉得是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我自己呀，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我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会看 YouTube 上的那坦福双学院的讲座，上周刚刚看了一堂就关于 negotiation 也就是谈判的一个讲座。稍微解释一下，就在美国是这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读博士，如果我手上握有多个 offer， 就完全可以出钱低的学校要求增加奖学金，要求他们至少 match 第二other offer， 这个事情我自己去年是干过的，这个就叫做 negotiating the offer， 就是谈判。这个讲座当中提到，他给一个很充分的数据，女性去 negotiate 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这个比例是低得可怜，低于三分之一的男性 negotiate 的比例。我会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潜在的那乖乖女的那种思维，女性会觉得我去说这话，哎呦不好意思的，显得我野心太大，显得我太激进，显得我不 nice。 但是男性从来不会这么想，我们从小教育男性和女性思维是不一样的，既然现在我们是男女平等，既然女性也要去追求自己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女性应当有更主动更加进取的这样一种表现。原先的那种教育模式，驯化女性的一种方式，就成了女性的一种困境。对，这是全世界共有的问题，我们是比例高低的一个区分。所以我觉得女性是要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点其实在 relationship 当中也是一样，也是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必须去坦诚的去说，然后去沟通，对方才会明白，两个人才可以争取把 relationship 建立的更好。和事业上一样，女性也会担心这话说出来对方是不是不会喜欢自己，或者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小气。中国一直会说要忍让和妥协，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其实真正融洽的关系也是双方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一味的忍让和妥协能够让 relationship 更加的走得长远吧。其实这些影片我都没有看过啊，但是如果是像提问的时候所说描述的那样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只是就那个保护这点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我也是原先我会觉得就女性应该是被保护，或者不是女性应该被保护，东方的思维可能会觉得就女性应该是一个被保护被照顾的角色。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这种被保护者的一种设定本身就是有一种父权社会当中将女性同质化的那样一种倾向， infantized women， 就把她当成孩子来照顾，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没有人可以永远保护我们的，所以最终还是要学会自己去保护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觉得我们也应该这么教女孩子，让他们很早就学会自己怎么样保护自己。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自身的一种柔弱感或者脆弱感到羞耻或抱歉，男性不需要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耻或者抱歉，因为其实生活很难嘛，我们都知道，你看现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都需要他人的照顾和帮助，那在这个时候能够去寻求他人的照顾和帮助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强大。同样的，就是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在脆弱的时刻需要帮助和自己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两者并不矛盾。
作家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写过，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请问你是如何看待伍尔夫的这个观点的？
个一间自己的房间，其实我没看过，我看过好几次到灯塔去，但是都是因为学校课堂需要，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Waves， 还有其他很多很非常 experimental 的作品我也看过，我不是沃尔夫的 big fan， I'm not a fan at all。 看一下这些，我们当然看其他作者的那些声音，我们会希望能够理解他们，但是也不需要把他们当成一种至高唯一的标准。我会觉得作家去性别化有一个自己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因为我自己这些年会经历的，我现在不会再想写不吃鸡蛋的人这样的作品，它只属于我一个特定年龄的自己，只属于一个年龄当中，我需要把那些枝枝节节的我当时的一些困惑也好，甚至有一些经历也好，一定要把它写掉，写掉以后摆脱掉，我才能够去写更大的东西，就是这是不吃鸡蛋的人。那其实这一点也是我对伍尔夫的一个理解，如果把自己去性别化，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去看到从他人的角度，从其他性别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话，不仅是生活的世界，写作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大。因为我还教育写作，我对我的学生是这么讲，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去写我，我们很多作品当中隐性或者显性都有这个自我，到了大了以后，最近巴黎评论上一个访谈，他采访了一个作家，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说你真正要写的那个作品就像在建一幢楼，建一个建筑，那个建筑是没有你之后它仍然能存在，它仍然不会倒。所以用这个去审视，我觉得是我看待伍尔夫的观点的这样一个回应吧。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的创作？这段时间美国也是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你的写作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美国的疫情刚刚开始爆发，所以我们不知道，就谁也不知道之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学校已经都变成了远程教育，所以我所做的就是在图书馆关门之前借了很多很多书，包括一直想读但是没有读的契诃夫手记，希望趁宅居的时候多看一些书吧。我自己的写作计划，我在用英语写个长篇，暂时还不适合透露更多的细节，因为还是在早期的一种摸索阶段，之后应该会帮一些媒体采访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作家，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散文或者短篇发表出来，基本上都是英文。我作为一个女性，也作为一个 human being，我会觉得工作很重要，工作让我的生命有意义，也让我和这个世界建立了关联，所以我觉得即便在疫情发展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
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探讨女性之间关系的书籍或者影视剧可以给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下呢？
那我就说说电视剧吧，因为我现在有个习惯，我会一边开着个 Netflix 的剧一边来工作，这也是我自己最近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因为我以前在中文环境里可以三心两意，因为这样可以训练你对一个语言的一种熟悉感，但到了英语环境当中发现自己还不行，所以想训练自己，然后想能够训练自己把英语真正的当成自己非常熟悉的那个语言。这对近几年英剧美剧最喜欢的一点，我自己会觉得我会看到很多女性去写女性的作品。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伦敦生活 Fleabag 吗？它当然不仅仅探讨女性之间关系，它有女性之间关系，姐妹的关系，但是我更喜欢的是特别是第二季，我一看到 Fleabag 一直很大胆的去尝试，包括在感情方面大胆的一种探索，包括她在表达欲望啊 flirt 之间都是没有问题，不会感到需要 apologetic， 不需要感到抱歉或什么。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 Fleabag， 虽然她生活当中已经千疮百孔，我们会觉得很乱，但是这个困惑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我们能够跟她共情，我们能够觉得这样一种大胆的她，敢爱敢恨的她是有魅力的。这样一种描述，她瓦解了一些潜在的隐性的一些刻板印象。另外一个女性学女性非常棒的一个作品是那个就是杀死伊芙，就是 Killing Eve。 在那个世界当中，它就是一个去男性中心的世界， relationship 也好，爱情也好，它并不一定需要是女性生活的一种核心，就是这些东西告诉我的。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小说或者其他的就是书或者其他电影，我只是觉得从这些东西当中我们会看到，作为女性也好，作为人也好， human being， we are essentially human being， 然后才是其他的身份，我们的世界都大得很，所以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再珍惜人生路上的相遇和相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大方 FM， 每期节目我们都将走进一位大方作家，聊聊他们作品内外的故事。如果想了解更多大方的新书及活动信息，欢迎查找并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信大方，具体添加方式请查看节目下方的文字信息。我是伊莎，我们下期再见。